专注年轻父母家庭教育，陪伴年轻父母共同成长。欢迎收听《爸爸要强》。有了生源，没有合适的教室怎么办？快来关注找教室微信公众号吧，这里有深圳海量的优质教室给您挑选。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爸爸要强》，我是主播开心爸，
我是主播要坚强。又到新的一期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的时候了。上一期呢，我们请到班长，再给我们讲了那金融知识近万家里面关于老年人防范金融被骗的这些一些知识点。
对对对。
但是呢，其实你看，在家庭的构成中，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还有这个孩子，
孩子对，
尤其呢，这个孩子呢，你说。他有的上小学中学，但是有些上大学的
是
啊，已经过了18岁了，他现在呢又成为这种新型诈骗的攻击对象，
他也是一个消费群体，
他有消费能力啊，
是，
而且有消费欲望。往往你看现在社会上这两年，尤其是今年，这个大学生的这种贷款，这种还不起跳楼的社会事件频发。那么关于这种社会现象，我们继续呢请到我们的班长，他从金融知识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下，作为我们父母应该如何的去防范，作为我们的在校的学生如何的去规避。
行，那我们就有请班长。
哎，好嘞。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班长。
哎，班长，
嗯，
现在这种孩子们，我觉得这个孩子们不管是上学的孩子，你说小学中学大学都有，从你们这个数据来看，是不是孩子年龄越大他是受诈骗的可能性就小呢？
这个准确的说不能叫诈骗，你刚才说的不对
啊，
这不叫诈骗，
专业人士就是
专业来讲，
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这个现在的这种现象会导致，就是说被就是相关的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我们现在那个在校园里面，那么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攀比的一种心态吧，就是哎要买苹果手机，对吧，要买一个好的名牌的这个球鞋，
高消费
啊，要买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漂亮的单车，那么这些的产品，那么对于学生来说都属于这种
高
消
费
产品，
高消费，对对对。
但是他自己呢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学生嘛就是一个消费群体，本身
生活费都是有数的，
对对对，都是父母给的嘛，
是，
都是不是说没有这种固定的一个收入来源。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呢，就派生出来了一个校园贷啊，
这个在大学还是在初中啊？
啊，中学、大学都有
啊，中学也有、啊，
中学和大学、
中学都有校园贷，这我不知道。
就是大部分的这种高中都是住校嘛。
啊，
住校，其实现在的这种高中生他们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圈子嘛，有一些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就催生了这种校园贷。那么大学这种校园贷其实也很多啊。
对对对，大学这个是
现在那个媒体上面互联网大家可能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报道，
负面的都是，
对，负面的也比较多，包括什么校园贷这个女生，对吧，
裸贷
裸条被人这个曝光，
对
吧，而且这个量非常的大，不是个案，是批量的出现，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是
也引起了这个我们这个金融监管机构的一些重视。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也是作为家长的这些父母也要关注自己的孩子在这种校园里面的这种消费的这种情况，有和他生活费不相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大金额的消费的时候，就要关注一下，那么他的这个是不是有被这个校园贷所影响，或者成为他校园贷借了一些钱。
班长，这个校园贷是属于那种正规机构搞的这个事儿，还是说是那种私人做的呢？
是这样的，校园贷的呢就是说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发生了这些不良信息的都是一些不法机构违规的这样的一些贷款机构，就民间借贷组织吧，也不能叫贷款机构了，就民间借贷组织。那么他们所做的这些所谓的这种贷款产品呢，都是涉嫌违规的。这里面呢，提醒家长们要注意，对于这种校园贷的这种危害，要充分的认识到，因为学生本身的这种高消费，那么这种愿望，那么像这些贷款公司拿到了这些高利率的这些贷款，那么它偿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压力的。当这种压力 影响到他的学业，影响他的生活，有可能就得不偿失。
对
对，
对
吧？更有甚者，一些女生，对吧？为了能拿到这个一笔这个借款，不惜通过拍这种裸条、裸照的这种方式，作为这种抵押。但最终呢，这些你的这个相片，那么就落入这些不法分子之手。
嗯，
即便是你未来把这笔钱还了、还上了，那么也有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外泄的这种可能性。我们也还是要非常关注这一点。这也是我们近期在这个金融知识近万家里面重点去宣传的其中一个部分。
嗯，
那你这里面就有两个概念了。我代表父母要问一下
啊。
第一个是，如果孩子是上大学的，这个校园贷是不是只要他贷你们银行系统里面，这就是非法的？
嗯，
或者不规范的，我们这样理解。
是这样的，嗯，就是呢，最早呢，其实呢，就是银行呢也有一些类似于这种助学贷
啊，对，助学
贷，
因为这是基于在一些贫困家庭的一些孩子能够进一步深造，能够学有所成，
嗯，
能够走入社会，
对，
那么给的这样的一些贷款，这是银行正规发放的，这个是合法的、合规的，
嗯，
但是现在我们出现问题的是什么呢？是往往是可能这些孩子、这些学生们为了追求高消费，想买 iPhone 手机啊，
哦
，iPhone 6不够用了，要用 iPhone 7啊、
嗯、
，iPhone 7可能 iPhone 8很快出来，
对，等
又想换手机了，
是，
嗯，
基于这种高消费，这种向下的催生了这样的一些不法分子的违规的校园贷啊、
嗯，
这种校园贷的这种，它的这个是属于这种高利率的，广东话叫鬼雷，
嗯，
借贵利，
贵利、
嗯、
高
利贷，高
利贷。
我这还专门听说过有一些互联网公司通过这个学校贷款、啊
嗯、
还融了资啊什么东西。
对、这里面呢是有一些是合规的，
区域性的，
也有一些呢是这种违规的。那么具体呢怎么甄别呢？就是合规的这些产品啊，就是它无外乎它有监管机构管理的。那么像刚才出现这种裸条贷这种方式呢，一定是属于这种违规的这种产品，
涉及到对
涉及到人身权益，对，
是
是
是
是是，
所以大家在这种甄别上面还是比较容易判断的。
那你看哈，你这个里面就出现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了。你是银行，银行呢，你们天天恨不得让老百姓说到你那存钱用信用卡嘛。但其实你看现在看到的校园贷，有一些这些孩子还不起贷啊，就是一贷了以后两三个月啊，就利息滚得挺大的。那他办个信用卡，你银行现在刷卡本身就一个月30天才让还嘛，他为什么就不能办信用卡呢？银行
现在不能办吗？
我得解释一下，就是说每个银行、每个商业银行的这个政策可能略有不同。但是呢，从本质上讲，银行的这个资金借出去，它是要还回来的。所以说呢，在我看来，就是说本质上讲，学生他是个消费人群，他没有固定收入，
对，没有收入，
所以说呢，不支持他做消费前置，就是以信用的方式先透支再还款，不应该支持的，因为他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这是从本质上、从根儿上讲。但是呢，为了便于学生的一些日常的消费，那么我知道呢，金融机构里面也有对于这种学生日常消费的一些小额的类信贷的产品，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学生信用卡这类的产品，它是有的，但是金额都不会太大，它只是支持他日常的一些学习生活。
对对对
啊，那么这种几千块钱的一个额度，不应该支持更大的一些消费。我刚才说的这个大额的，其实也会产生很多的这种系列的这种问题。
是，
而且呢，从个人的这种征信上来看，学生本身他的这个信用记录啊，信用记录还是要特别的去珍惜和爱护的，因为他们步入社会以后，个人的这个征信记录是伴随的每一个人。
哦，这个
始终，
你这个点我觉得点得很好，就是学生在学生阶段他的信用记录已经会跟着他这个、
没错没错。我刚才也提到、就是那种助学贷的方式啊，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学生可能读书的时候家庭困难，对吧，像这个银行贷了一些钱，
是，
如果他没有还，他未来步入社会的时候，他的可能个人征信记录上面就会有一些污点，那么影响到他未来可能去办理个人的 信用卡、
嗯、
甚至说买房子的办贷款，甚至说找工作的时候都会有做一个这样的可能的影响。
嗯，哎，从这点角度的话，我觉得还确实要提醒一下我们听节目的父母啊，就是说我觉得从班长讲的两点啊，如果是你是学生的话，第一呢，尽量不要去做这种消费贷款，因为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或者是有风险的吧，
有风险
是吧。
嗯。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学生也需要珍惜他的信用记录，
要自律，
即使有些地方因为全国地方不一样嘛，有些地方说有那种学生的信用卡，你也要去及时借及时还、
嗯、
对，不能说啊这个没所谓、
嗯、哎，你说这种、嗯、这种信用卡的消费到处这个有这个逾期还款的这种记录，
对，
那最后还上，假设说以后我欠了半年，我出来工作，我再把它还上，滞纳金我交上，那这个
这个记录始终是存在的，
始终都存在、
哦、
始终是存在的。那么对他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可大可小。
对，
我刚才也说
了，就看人家放贷公司以后贷款
怎么样去甄别这个事情、
啊、对，即使你还上，人家会仍然会有一个记录，
因为所有的个人征信记录，那么全国也都是联网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哈，大家还是要珍惜爱护自己的个人信用记录。
对，这里面你看就衍生出两种嘛、
啊、
一种呢，对于我们现在年轻的学生来说，你觉得你是在象牙塔里面去生活是吧，好好、
嗯、
借高利贷的有风险吧，动不动人身危险啊，或者是裸贷的，你说好我借国家的，国家反正不会用暴力形式嘛，但是呢你这个个人征信体系啊，它现在越来越完善了，等到你进到社会上以后啊，你会发觉很多的不光是你的贷款这些，我相信未来啊，可能你自己找工作的时候，包括学生很简单，你考公务员，这些反正跟国家公权力挂钩的这些东西，你想查你就是看国家查不查你，
是的，
是是是，
没有查到查不到的问题，
想
不
想
查，看也
想
不想查你的问题，
是是是，
这
些而且这也是作为一个公民呢、啊、应该遵守的基本的信用承诺。
对
啊、我们整个的社会的这个信用体系是需要每一个公民去维护，才能够越来越少的出现这种金融诈骗的这种土壤，
是 是, 是
维护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
秩序
和这种稳定。前面你问我的、
嗯、
为什么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金融知识的这种普及，
嗯
啊，为什么要搞金融知识万里行，它的这样的一个初衷，
是是是，
对对，
目的还是进一步的去完善一个社会体系，那么进一步完善这样的一个信用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们还真的不知道，你像学生这一块，我是觉得其实我相信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家长可能对这方面只是在新闻上听说，
嗯，
很多时候呢有些家长呢或者学生呢本着尝鲜的这种心态、
嗯、
啊，都认为是跟微信一样，你不用你 out 了，你知道吧，可能在学校里面都有这种感觉，是吧，那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倒是可以忽略一下，除了那种正规的通过学校那种助学贷款以外，因为确实是家庭原因，你是为了学习助学贷款以外，那种消费的高消费的这种贷款我们是不提倡的。
还有一个啊，班长再问一下你啊，假设说已经搞了这个就是这种私人这种贷款的啊，这种高消费贷款的，那家庭如果还不上，假如人也没裸条啊，男的嘛他裸啥呢，你知道，但是他还不上，再从你们银行体系里来说，他有着这种利率他合法吗？你家长是不是要一直还？你看有一些哈，那个造成家庭悲剧的，有些父母最后是知道的，说把家里的亲戚朋友都弄上，他几个月他就滚一次，几个月滚一次的，就家长都有点就是崩溃那种，对孩子的责骂，最后逼的孩子最后没办法。
就是国家对于高利贷这个事情怎么看？
他应该有一个就是说超过多少了那你就打官司他也赢不了吧。
对对对对，没这个讲法，
是这样的，
嗯，
国家支持的话是我们银行基准利率4倍，
嗯
哦，
这是一个合法的规定的一个上限。
嗯，
我们通常就是说在这个贷款的这个各种产品里面，你会看到它有这个利息啊，我们也会叫到资金的价格嘛，
嗯，
这个利息有几种不同的标价方法，
嗯，
有的是按照年化来进行的，
嗯，
有的是按照月，
嗯，
是
月底
啊，有的是按照天，
哎，
所以这里面呢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这个贷款是按照什么来标价的，
哦，
是按照年化的还是按照月息，
嗯，
还是叫日息，嗯，那么日息呢就要乘以365，
是
月息呢就要乘以12，年息呢才是实实在在 银行通常按照年息来报价的，国家现在的基准利率年息是 4.75、嗯、
一年期、啊、
一年期是 4.75、嗯、是国家规定的一年期基准的贷款利率、
嗯
啊、是 4.75。 那你 4.75 你很好算啊，如果说是月息 4.75 你就乘以12了，那就很可怕了。那么这个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就是真是典型的高利贷。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在银行里面，你比如说我要是借你10000块钱、
嗯、
你借给我10000块钱，你银行应该就给我10000吧，
对，
借贷，对吧？
对。
那私人借贷公司如果说现在好多的就是我借你10000，我先把我利息扣出来，他那种扣的很多的，就是
对对、
啊、
是有10000块钱的可能就给你6000或者7000块钱的这种，但是他还按10000块钱收。
对对，
这个来说就即使说你是在利率合法的情况下，这种提前把本金扣掉也在你们银行来说不合法吧？
是这样的，这里面呢你要区分、嗯、你要区分还是要区分，就是整体上来说呢，银行的人员是不能够收取个人收取任何名目的手续费的。
嗯，
那么所有的这些手续费用的话呢，其实都是应该是合规合法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扣除本息的这种方式来收取的。所以说你会发现，那么相应的很多时候你接到电话，哎，你要不要贷款啊，那你再问他一下，他们中间都有这种所谓的手续费，
嗯嗯，
或者叫做中间费，
嗯，
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这种金融的掮客，那么他们就是以收取这样的手续费为目的来搭线帮你去做融资贷款的这些这一类的全部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呢就是说这里面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呢，就是说正规的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在银行机构里面去做贷款的银行的工作人员都不应该也不能收取任何的中间手续费或者是说介绍费凡是有这些收取的都是属于违规，
从银行的角度来讲
违规违法行为。
嗯，
其实刚才那个廖建强提到了一个问题啊，班长、
嗯、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听众哈有一些人、
嗯、
比如子女就是接受了这种高利贷，
嗯，
远远高于刚才您说的4倍这个利率这块了，
嗯，
他也还不起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因为他本身是非法的嘛，
嗯，
那我如果说我就不还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支持他这样做吗？
要分开两部分
啊，
第一个呢，你借别人的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第二点，在法律支持的这部分，那么依然是要需要你去偿还的，
正常的利息，
但是超出的这部分，法律是不予支持的。这也是一个常识，但至于牵涉到具体的情况具体的案子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嗯、就是大的原则呢是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你是4倍以内，
嗯，
可能法院还是会判你去赔的，如果你没 有这个合同的话
有相应的
超出四倍
的
那你就不用还，
就是说这个是相应的手续完备，然后呢
对对
这个借款人是有独立的这个民事责任能力的，
对对对，
然后呢又是在正规的相应机构办理的，大家提前的这个约定是符合相应的规定的，那么是应该支持的。
对，班长这个说的是对的，
是
我们国家的这个商业银行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的、
嗯、是是，
这个就是像走的是私人借贷的这种关系的、嗯
嗯、我们那个主题还是说的是金融知识进万家、
嗯，
说的是金融普惠知识基础的一种、
啊、
普及知识，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其实说的已经比较深入说到民间借贷了、
嗯、
民间借贷这个可能能沾一点但是呢不要太多，因为这里面呢你不能说人家小贷公司是就违规的，这个到时候投诉你的人多了，他有他的生存之道、
嗯、
他有他的客户群体、
嗯、
但你不能讲这个就是违法，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四倍以内他都是法律所支持的，
是
你不能说它违规啊，就刚刚你算了 4.75 乘以4 19嘛，
19 对
对不对，这都是属于法律所支持的，
是
对不对，至于人家借钱怎么样能收回来
他们
各有各的办法、
嗯、
那么从银行这一段来说，我们说银行这一段我们看的是它的一个还款来源，看的它的是它的个人征信报告、
嗯、
看看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个人的资产的一个情况，收入负债的一个比率，看的是这些基本信息来判断。
行行，我们收回来吧。就是学生这一块的话，班长你总结一下吧。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关于这个学生的这个校园贷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各位家长呢还是予以高度的一个重视。第一个呢，就是说学生本身不适合这种高消费，特别是我们一些普罗大众老百姓的孩子，尤其是注意。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那么如果说确实有需要一些贷款，需要一些消费，那么呢我们建议呢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去获取。银行也有类似的助学贷，也有一些银行会给学生发放这个校园卡。所以我们觉得这种正规的渠道都能够有效的保障大家的这个权益，防止出现类似的裸条贷的这种风波。
是
对，同时学生呢也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
对，
知道你上学的主要是干什么，把本事要学。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建立一个个人信用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不要在这个学生阶段就把自己的个人信用
透支了，
对，透支了啊，影响以后的前程。
这一点特别重要，我相信这个诚信体系啊，越来越会在整个社会啊，会引起重视。
社会信用讲究的是这个信用二字，整个社会如果能够将信用进行一个普及，那么每一个人在中间都是受益者。
对对对对。
行，那我们节目最后还是感谢班长呢，来我们爸爸要强这一期节目，给我们呢普及了金融知识，尤其是我们学生这个群体呢，校园贷款的这种社会乱象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剖析。
我觉得班长当中有一点提的特别好，就是说在学生时代你就要珍惜自己的信用体系，那这块的话我觉得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去跟孩子们去讲，其实在学生时代你的信用已经可以开始累积了，这一点就特别重要。
对，
行，那我们就再次感谢班长能给我们录这一期节目。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